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不知道通常我们讲因为现今社会我们都很常讲说领导力啊，很多的训练领袖怎么起来。那通常当我们讲到一个人的领导力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可能会想说，这个人是不是有能力，他的能力多大，他是否是可以带团队啊，他是否是有很丰富的知识啊，他有怎样怎样的一些可能技术上啊，学历上啊。我们可能通常一般人我们会想，讲到领导力，你要成为一个好领袖，应该我们想象的都是这些哦。所以我们就会很习惯的就是把这个领导力联想到就是关于有没有权力啊，影响力啊，跟成就等等哦。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说，圣经它却给了我们一个很不同的一个视角，是以公义还有怜悯为核心哦。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看耶利米书第22章的时候，其实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它不仅是写出一段历史的记述，也是对领袖要履行的责任还有公义的教导。所以通过耶利米先知，神他呼召犹大的王们还有领袖们要履行公义，要关怀穷苦人，并且他也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背弃神的话，他们的后果将会是什么。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来到今天，我们以为说这可能是过去神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人的领袖们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现代的社会，其实我们领袖还是同样的面对同样的一个挑战哦，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很公正的去行事，我们是否是可以很关心那些在边缘挣扎的人，那些是很需要的人群。这其实也是一个当一个国家它举行选举的时候人民会选择谁来当权的时候会考量的角度哦。所以我们在过去其实最近都有看到许多的国家他们在选举啊，所以要投票啊。当他们竞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觉说，这些领导者他们为了要争取这些选票，他们通常会针对的很多时候就是民生的问题，就是我要怎样子使国家经济可以更好啊，人民可以更生活可以怎样子更好啊，提升啊，然后国家可以怎样子的发展啊等等啊。所以他们都会用这些议题为他们来争取这些的票哦。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真的当要成为一个好的领袖，真的是当他们能够秉行公义，当他们能够去顾及到那些需要的人他们的生活的时候，那他们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好的领袖哦。所以在耶利米书第22章今天这一章当中，他其实为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强烈的呼召，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的领导岗位，公义怜悯还有顺服神，其实都是一个不可妥协的责任哦。所以因此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秉行公义的呼召。那我们也将透过这章经文思考领袖的责任还有不顺从神的后果。那我们其实也要反思我们自己，就是无论是在家庭当中也好，在职场上啊，在教会当中啊，那我们是否行使了神所期望我们能够活出的正义还有怜悯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回到经文当中哦。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见神他对领袖们有一个履行正义的呼召，在第一到第五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这些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流无辜人的血在这地方。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或乘车或骑马 带领臣仆和百姓从这宫的城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只觉自己起誓，这宫必变为荒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当中带出两个重点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领袖应有的公义责任哦，在其实是在第刚才我们数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当中有提到。那耶和华他通过耶利米向犹大王发出一个很明确的命令，就是他们要施行公义还有公平。那西底家呢，其实是南国犹大的最后一个王。那当他们当人的努力已经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看到神仍然用坐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哦、来这个称呼来提醒他，你要施行公平和公义，要效法大卫，向公众向众民来秉公行义哦。所以这个呼召不仅仅是给这个君王的，也其实也是对所有领袖的一个指引哦。所以无论是政治领导，是宗教领袖，还是在我们家庭当中，还是在职场当中的领导角色，其实神他都很期望我们以公义来行事。那这意味着要维护弱者的权益，不可利用权力来欺压那些弱小的或者是无辜的哦。那今天如果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可能是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啊，或者是政府的领导者啊，或者是在一些的团体当中，我们做带领的这个职分的话，其实呢，我们就要确保对员工或者是百姓的公平待遇哦。我们要避免利用权力来压榨他人。公义的领导方式不仅赢得神的喜悦，其实我们也会得到人们的尊重还有信任哦。那当然另外呢，第二个当中带出来的是神他其实也对比公义与不义的后果，他让人能够很清楚看到，当你不行公义的时候，其实后果会是什么。在第四第五节，神很清楚地告诉犹大王说，你若行义，你若行正义，那你的王朝将会继续的稳固哦，你的后代必须也有人接续你哦。那然而呢，如果他不听从神的命令，结果将是毁灭性的哦。那甚至我们看到神他只觉自己来起誓宣告说，若他们不行正义的话，那将结果会是什么呢？他说宫殿将会变为荒场哦。所以这就提醒我们，神的祝福与我们的顺服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顺服他，当我们听从他，当我们愿意遵行他所吩咐我们的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的祝福其实是源源不断的。所以顺服就会带来祝福，而不义呢其实就会带来毁灭哦。那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呢，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那领袖的影响选择其实影响深远的哦。所以如果你做了一个你作为一个领袖的话，那若忽视公义的话，那其实我们看到必然导致团队，甚至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国家它都会崩溃哦。所以真的是我们领袖的选择是非常的重要了。那第二呢，我们看到背弃神约的结局在第六第九节哦。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宫殿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黎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我必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兵器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的神。当以色列民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的时候呢，他们将会看到就是繁荣将变为废墟，这个在第六到第七节这里有讲的哦。所以在第六节里面他讲到基列哦，那基列它其实是一个肥沃的牧场， 而黎巴嫩顶呢是森林茂密的地方，所以这些都是带出这两个地方，其实要带出的就是这些都是一个丰盛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哦，所以就比喻神赐给犹大王的荣美哦，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祝福蒙，是非常蒙福的哦。但在这里呢，神就通过耶利米给出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说犹大王的宫殿原本就像美丽的黎巴嫩顶，象征着荣耀还有繁华。然而呢，若他们继续的偏离神，他们不听神的话呢，这美丽的象征将会变成无人居住的荒地哦。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在当中哦。然后在第七节这里说，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所以就预言，他这里其实就在预言尼布甲尼撒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将烧毁那些美丽用这个香柏木所建造的宫殿哦。那其实这个比喻它就提醒我们，无论在多么繁华的我们觉得很成就的一个事业也好啊，多么成功的领导也好啊，只要我们离开了神的道，最终呢其实将会走向一个衰败，甚至是走向灭亡当中啊。所以这就如果一个企业家他若剥削他的员工也无视法律的话，那其实他终将会失去公司的控制权，甚至他也会面临公司倒闭的危机在当中哦。所以其实神要让他的子民知道，离开了公义，即便曾经再辉煌的事业其实也是会衰败的哦。所以我们不要一直紧紧抓住我们现在有的这些成功啊，因为只要我们稍微不注意，因为有时成功会让我们的心骄傲哦。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保守我们的心的时候，当我们因着我们现有的成功，我们心高傲而不愿谦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慢慢的偏离神，而之后我们也不顺服神，也不愿意听，所以最终呢将会看到我们过去所建造的一切都是会衰微的，都是会失去的。所以其实在这里也是在提醒我们哦。那第二呢，不只是繁荣变为废墟哦，甚至我们还要面对外界的批评哦。在第八、第九节，那当以色列和犹大的领袖们他们不遵循神的道的时候，其实周围的国家、周遭的人他们是都会看见哦。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他们怎么会这样子的败落呢？过去多么多么的辉煌，就好像所罗门王的时期，我们知道说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许多的远处的国家都听过，也知道这个国家是如何的繁华。但是呢，如果当犹大的领袖们他们不愿意遵循神的道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能够看到这个国家是怎么的衰败哦。所以这个不仅是他们自己失败的结果，也会让他们成为别人的警戒哦。所以其实当他们有这样子一个遭遇的时候，周遭的人也会知道说，哦，原来当他们不听的时候是会有这样子一个结局，所以成为了别人的警戒。所以许多国的民会问，为何这曾经如此强大的国家变得如此的荒凉呢？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离弃神，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他们离弃神。所以今天我们若是处在一个领导的岗位的话，其实我们就要来反省哦，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行为是否反映了神的公义呢？还是人家看到的我们跟一般的外面属世的人都是一样，就是只为了要追求世俗的成功呢？所以我们要来思考如何通过我们自己的领导方式，让周遭的人都能够看到我们是忠于神的，让他们能够看到当我们是愿意追随神，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带领的时候，神是怎样子的来使我们蒙福哦，所以才能够成为周遭的人的一个祝福在当中。所以感谢神，这是他对我们身为领袖的一个提醒哦。那第三呢，我们看到拒绝听从的一个悲剧哦，在第10到第12节， 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不要为死人哭号，也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的人大大哭号，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接续他做犹大王，就是他父亲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又名约哈斯，说他必离开这地，不得再回来，他必死在那里，就是被掳到之地，也不得再见这地。所以这段的经文他就列举了沙龙王的命运。所以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又名约哈斯，他其实就是接续了约西亚的王位。但是呢，他却不肯效法约西亚对神 的那种敬畏的心，反而呢如果我们回去看列王记下第23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没有遵行他父亲对神的敬虔，反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的结局就是他只是做了3个月的王，然后他就被法老尼哥掳走了被掳走，甚至呢他终身都未归回故土，所以他也没有回来。所以这段的经文其实就是在描述这个约西亚的儿子沙龙的一个结局，就是当他不愿意听的时候，他的结局就是被掳，甚至呢他最后是死在埃及他没有再回来。那第十节他说不要为死人哭号，他这里就指说不必为战死米吉多的约西亚王来悲哀因为约西亚王他其实是已经蒙神恩待，甚至他是平平安安的归到他的坟墓，这个在列王记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历史的事迹那神他通过耶利米指出，与其为死去的君王来哀哭，其实百姓更应该要为那些被掳到异地的领袖来哀哭那约哈斯王被掳，其实象征着拒绝听从神的命令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所以这个被掳的命运呢，其实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一个人悲剧，它也是整个国家偏离神的象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领袖走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带领下面的人跟我们一起走偏所以当约西亚的儿子当他走偏的时候呢，可想而知他下面带领的这些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其实也是跟随着他的脚步去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一个人悲剧也是影响整个国家，是整个国家的悲剧来的那沙龙王的故事其实就在提醒我们，神的警告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威胁，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说你快点不然的话等一下我要罚你但是有时候一些父母可能就是讲讲而已，在孩子没有做的时候还是没有做到，所以因此那些孩子就会觉得说你只是讲而已啦，你其实不会真的是罚我等等。但是呢，神在这边就很直接说，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说而已，而是我说到就会做到所以他这种神的警告不是空洞的威胁，而是实际的，是会发生的。那如果我们忽视神的警告，以为说神只是讲而已的话呢，那么其实我们将会面临很严重的后果那沙龙王的命令是所有拒绝听从神之人的一个缩影所以是可以成为现今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戒在现代的历史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看见一些曾经很强大的国家，因为内部腐败、无视公正而走向了衰落。所以领袖的失败，最终将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到一个困境当中。那这提醒我们，领袖的选择是影响深远，它不关乎是个人的命令，不是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是这样子的。那因此呢，也其实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也是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组织还有未来所以我们要迫切的，其实我们应该要迫切为着我们国家的领袖来代祷。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过去我们都花很多时间来为着新加坡的 领导的这些管理层，那些议员啊，国会议员啊，这些人来代祷。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迫切为他们代祷呢？因为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如果当他们走偏了，如果他们行不公义的事情的话，他们没有一个怜悯的心的话，其实至终所带下来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的。因为这是会影响整个国家，而不是他单单是他们个人的事情哦。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纪念我们的国家，尤其是我们的总理黄循财这总理哦，他是一个属神的人，我相信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保守那些基督徒的这些议员，那些领袖们，他们真的是能够秉行神的公义，使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能够继续走在这条蒙福繁华的道路上面哦。所以我们要时时的警醒来祷告，所以我们盼望他们能够秉行公义，并且呢是为人民的利益为优先哦，然后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国家。如此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国家其实就会是继续的繁荣，就好像神他在之前他所说的，当犹大王他们继续的秉行公义，愿意听从的时候呢，其实就会看到他们下面还是有人接续他们来做王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来看第四呢，就是骄傲自大的谴责，在第十三到十七节哦。那当中我把它分成两个小点，第一个呢在十三十四节，就是不讨神喜悦的奢华。这段经文这里就这么说，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户墙板是香柏木，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那在这段经文当中，神透过耶利米谴责那些依靠不义和不公平来累积财富和建造奢华宫殿的领袖啊，所以神不仅对他们的奢华生活提出质疑，其实也是在提醒他们，真正的领导力并不在于奢华的生活方式，而是在于施行公平还有公义哦。所以当一个国家的领袖沉迷于权力还有财富，就是为了自己的时候，建造了无数的豪宅啊，奢华设施啊，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人民的需要，其实最终将会失去民心哦。甚至呢，这些处在水深火热的这些的子民，一个这些国家子民哦，其实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将会群起反抗哦，然后为了就是要推翻这个腐败的政权哦，在当中。所以其实这是我们过去可以从一些国家可以看到的情况哦。所以这是对于那些依赖奢华生活而不是神的公义的领袖的一个严厉的警告哦。那奢华和骄傲的生活方式若不以公义为基础，其实最终将会导致衰败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奢华都是不讨神喜悦的。那第二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里再次提醒，就是公义是祝福的源头哦，所以唯有公义。在第十五到十七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难道你做完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增盛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那神他就指出，约西亚王他之所以蒙福，其实不是因为他的奢华宫殿，虽然他当时候的宫殿是非常美丽哦，但是却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他施行了公平还有公义。那公义才是真正的祝福之源，而不义呢，只会导致毁灭。所以神他明确的向领袖们发出了挑战，就是说，你们的生命在为谁来服侍呢？ 你们的荣耀是来自哪里呢？到底是来自于你们的行为，还是从你们对他人的压迫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时时的保持警醒哦，就是我们不要只是单单专注在个人的利益，而是要关心他人。所以我们要常常顾念别人的需要，我们要以公义为本，如此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神祝福哦。那在最后的那段经文当中，其实是讲到最后的警告还有审判哦。那首先他这里在18到23节他就提到约雅敬哦。那其实约雅敬的命运算是悲惨了。那在第18、19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在我的哥哥，或说哀在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在我的主，或说哀在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哦。所以约雅敬哦，他其实就是沙龙的哥哥哦。那沙龙他被掳去埃及之后呢，这个约雅敬就被法老尼哥立为傀儡王哦，就是受法老的控制哦。那约雅敬的命运是神对所有不公义的领导者的一个警告哦，就是说，尽管他曾经拥有至高的地位，但是因他拒绝行公义，所以他最终的结局是悲惨无比的哦。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经文就形容说，当他死的时候，没有人为他哀哭，那甚至他的丧礼就如同一头驴的丧礼一般哦。所以其实他这里要带出的，就是他死后是没有任何的尊严哦，不是以一个王的这样子的形式被埋葬的哦。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充满了对领导者的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就是若不行公义，终将面对极其悲惨的结局哦。那圣经当中有记载一些腐败的领导者，在他们死后，人们不仅是没有去纪念他们，反而觉得是国家的一个解脱，就好像过去扫罗王这个亚哈这王等等哈。所以我们其实在圣经当中已经有提到好多好多的这些的例子，所以神在这里又再次的提醒他们，就是盼望领袖们要悔改，要回转来归向神哦。而第二，我们看到就是神的审判是不可避免的，在第24到30节。那在24到25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又名耶哥尼亚，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的人手中。那在30节这里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哦。所以哥尼亚就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又名耶哥尼亚哦。所以他就接续他的父亲成为王，但是只有短短3个月，然后就与这个太后一同被掳到巴比伦哦。而且他终身也没有办法回到故土当中，所以这些都是在列王记下23、24当中的一些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去再去了解更多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列王记下的这些的经文记载哦。那但是呢，被掳后的37年，这个约雅金他能够在巴比伦得以善终哦。然后呢，他的叔叔西底家被尼布甲尼撒也是立为傀儡王，所以又是一个受控制的没有自由的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形式的王而已哦。在24节这边说戴印的戒指，那戴印的戒指是用来盖章签名的，其实就是代表权柄。那神称犹大王为做 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其实是代表神的权柄，就像神的戒指，而神摘下他右手戴印的戒指，其实他就比喻他将任凭犹大王被掳去巴比伦，成为那被轻看被破坏的器皿哦。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神对犹大的君王发出的一个最后的警告，不论他们如何企图去维持自己的权利，用尽所有的方法，但是若他们拒绝神的道路，他们终将失去一切哦。所以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的最后几节经文，他就特别强调了对国王约雅金的判决，就是他的后代不再有机会坐上大卫的宝座。其实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就是我们也看到神的审判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其实都无法的逃脱。所以我们就需要反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到底我们是否有按照神的标准来生活，还是我们还是很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我们的力量，我们去好像刚才 H 也讲一个很跟，我们就在跟我们自己想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为了要达成我们所达到的目的哦。神的审判真实的存在，我们应当要常常的来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使我们真的是行在神的道路上哦，所以不要偏离神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的经文哦，其实今天的这章经文在提醒我们，无论是古代的犹大王还是我们现代的领袖，其实神都呼召我们要以公平和公义为基础来带领别人哦。那些依靠不义还有压迫来维持自己地位的领袖，终将要面临毁灭哦，因为迟早会有人来推翻他。在曾经在1970年代哦，在罗马尼亚有一个前总理哦，他是一个独裁者，他叫做尼古拉齐欧塞斯库哦。那他在70年代执政的时候，他实施了集权的政策，而且他给国家带来一个很巨大的社会还有经济的困境哦。他不顾民众的需求，他优先满足自己的权利还有统治的欲望，甚至是在罗马尼亚经济危机还有民众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仍旧继续过着很奢侈的生活还有个人的崇拜哦。而在1989年的时候，当时候他下面罗马尼亚民众已经到了一种情况，已经忍受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就爆发了抗议还有革命哦。所以当时候这个齐欧塞斯库就被捕，而且很迅速的他就被裁决了哦。所以从这个的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当领袖无视公义滥用权力，终究呢他们是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并且会面临很无情的一个审判哦。所以这就符合了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当中对不顺从神命令的领袖的一个警告，他们将必要遭受报应哦。所以其实今天通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不仅要思考领袖的责任，我们更要反省自己在生活当中是否我们有行公义、怜悯还有谦卑的来与神同行哦。所以耶利米的警告在今天其实依然具有一个很强烈的现实意义哦，就是在提醒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要行公义，要关爱他人，才是持久的荣耀还有祝福之源哦。所以愿我们能够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一个宝贵的教训，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公义领袖哦。无论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如何，我们都能够秉行公义，彰显怜悯，并且能够荣耀神的名哦。如此呢，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事业，我们才能够蒙神祝福，走上一个真正的成功哦。所以愿神祝福大家。